听众朋友大家好，在这一集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的特别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三篇文章，讲述大法弟子在生活中时时被大法呵护的生动故事。第一篇文章是我家受益于法轮大法的故事。在第二个故事中，大法弟子小梅给我们讲了她的母亲在修炼法轮大法后的种种神奇的变化。最后一个故事的题目是当时我被碾在车底下。请听庆祝513征文文章，我家受益于法轮大法的故事，作者萧琴。我家住在黄河之滨的一座城市里，我和丈夫都已退休，一儿一女都已工作。2008年在亲戚的介绍下，我们有缘结识了法轮大法。由于当时中共迫害大法的形势还很严重，特别是看到几个年轻一点的亲戚被迫害进了监狱，丈夫感到很害怕，自认为年轻时当过空军，身体素质好，就说不相信，不愿意学。可是我被多种疾病拖累，身体很差，生活得很苦恼。看到亲戚家原本也是病恹恹的两位已是80高龄的长辈，现在红光满面，身轻体健的状态，我不得不相信法轮功的功效。于是抱着强身健体的目的，我悄悄地练起了法轮功。渐渐的，缠绕我多年的关节炎、类风湿、气管炎和特别严重的颈椎病等顽症基本消失了，身体变得越来越好，脾气也不知什么时候变好了。以前我们两口子闹矛盾时，我手里不管抓到什么东西都敢往丈夫头上砸，站在大街上把丈夫一骂就是几个小时，根本不顾对外界的影响。当年我那个厉害劲儿在我们那一代是出了名的，而丈夫连一下都不敢还手。学法轮功后，我对丈夫越来越没脾气了，丈夫反倒变得敢说我了。我家不仅有了这些变化，还遇到过许多神奇的事情，我就说几个故事吧。一，是谁救了我？有一次我横穿公路，公路两旁停靠的大卡车占据了很宽的路面，我只能在几辆大卡车的空隙中小心行走。突然我感觉有人从背后使劲儿地推了我一掌，没等我反应过来，身体已经踉踉跄跄地快速向前冲去。我记得当时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想停也停不下来。就在马上要摔倒在地的一瞬，我突然站定了。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回过头，想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当时看到的情景让还没缓过神来的我惊呆了。就在短短的几秒内，我向前俯冲了十几米远，后一辆大吊车上的铁吊钩挂住了我刚刚经过的这辆大卡车。我突然明白了，如果我没有向前冲出十几米远，那么吊车起重臂上的铁吊钩就砸在了我身上，真危险啊。那么是谁推了我呢？我的视线里找不到一个人影。站在那儿呆呆发愣的我一下子记起来在转法轮里写到过这样的情景啊，我的心亮了，肯定是法轮功师父保护我了，是师父救了我的性命。我心里除了感激，更多的是对修炼法轮功的坚定决心。二，满月婴儿的奇迹。去年冬天，孙子满月后抱去医院做体检，不料医生检查后说，这个婴儿得了肺炎，需要住院治疗。我们听到后都感到很纳闷，小婴儿在家里就咳嗽了几声，没有任何其他症状，怎么会得肺炎呢？可 B 超影像显示，婴儿的肺部确实有炎症。没办法，只得听从医生的安排了。就在我们做好让孙子住院治疗的心理准备后，医生却又无可奈何地对我们说，没有床位，要我们先回去，然后每天来医院治疗一次，连治七天，如果炎症消不了再继续。回家后，我叮嘱儿子在孙子耳边要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儿子当晚就照做了。第二天下午，孙子喝奶时突然吐得特别厉害，喝下去的奶全部喷了出来，结果发现吐出来的奶中有指甲盖那么大一块特别硬的东西。这种状况在当晚重复出现了，孙子又吐出了一块又黄又硬的东西。第三天去医院时，把孙子吐出的两团东西拿给医生看，医生很惊讶，这么小的婴儿怎么能吐出那么大的东西，随即就将其碾碎，原来是痰。接着医生又拿听诊器听了听， 脸上的表情更加惊讶了，已经听不到杂音了，这婴儿的炎症消失了，这简直是奇迹，你们明天不用再来医院了。我心里清楚，这是儿子在孙子耳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带来的奇迹，法轮大法师父又一次帮助了我们。三是法轮功师父在管理学生。我女儿在我市一所重点高中工作，由于学历太低，一开始校方根本不敢让她任教，给安排在校办公室管后勤，打了几年杂。前年学校的学生增加，教师实在周转不开了，学校领导就要她去凑个数，但怕影响学校的成绩，就给了她一个差班让她先带着。女儿由于没有教学经验，常常感到压力很大，回来对我诉苦，现在的学生真难管，边上着课边玩手机，谁也说不了，学校还把教师的收入和学生成绩挂钩，给我这么一个差班，我这工作还有什么干头呀。我告诉他，不管遇到什么问题，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困难就能解决。女儿照做了，后来的结果震惊了全校。一个学期下来，女儿工作中大小事都很顺利，所带的班级的考试成绩名列第一，全班平均成绩竟然高出第二名20分，其他教师都感到不可思议，对她说，你太猛了，让我们都没法干了。连学校领导都专程过来惊奇地问，你用什么办法把班级管理得那么好？女儿只是以笑作答。女儿回来对我讲，她没法回答领导和同事们的问话，因为她真的没有什么一套办法。她看到学生们调皮贪玩，不好好学习时干着急，束手无策，只会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会儿，同学们就都各自好好学习去了，应该是法轮功师父在帮他管理学生了。其实都是法轮功的功劳。四，胎位正了，脐带绕颈也开了。女儿临产前一个月到医院产检，医生告知胎位不顺，脐带有点绕颈，需择日进行剖腹产。听到这一消息后，我们家人都很心焦，最后大家商议再等一等，观察观察。女儿回家后，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个字时时挂在嘴边，刻在心里。因为是在家里，就听她一有空就在那里出声念。一周后去医院照 B 超，医生惊叹道，真是奇迹啊，不但胎位顺了，而且之前脐带绕颈也开了。五，丈夫花白的头发变黑了。我们全家真是体会到了法轮大法带给我们方方面面的美好。这几年来，我家出现的神奇事还很多，在一个又一个的事实面前，丈夫再也不说不相信大法的话了。虽然他还是碍于面子没表示要学练，但却非常支持我练，好像成了我练功的监督员。有时我忙着干家务，他就过来说，让我来干，你还是学你的练你的去吧。由于丈夫真心支持我修炼法轮功，师父也给了他明显的福报，他花白的头发变黑了，丈夫对这个变化也很激动。我现在感觉到他好像已经在背着我悄悄看大法书籍了。我们全家真的从内心感激法轮大法，感激大法师父。
母亲，大陆大法弟子小梅。自从母亲修炼了法轮大法，我的家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上面有两个姐姐，她们都不是母亲亲生的。母亲进门时，大姐6岁，二姐才2岁，母亲刚结婚就当上了后妈。那时候家里穷，很多人都认为母亲会熬不住的。可是母亲善良而坚韧，她把姐姐们当成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后来有了我，母亲还是一视同仁。小时候我没有自己的新衣服，都是穿姐姐们的。买点好吃的，母亲不许我独自吃，总要分给两个姐姐。有时候家里没吃的，母亲就把馒头省下来给我们，自己吃窝窝头。母亲带大我们三个姐妹，吃了很多苦，按理说父亲应该很感激母亲，对母亲很好。恰恰相反，父亲脾气暴躁，稍有点不如意就连摔带打，喝酒以后更是变本加厉， 经常是桌上的盘子和碗摔一地，吵起架来连电视机都砸。我和姐姐们都很怕他。后来姐姐们出去上学，我和母亲还在家里煎熬着，时刻承受着来自父亲的暴风骤雨。有一次因为一点小事，父亲又跟母亲吵架，他把我们赶到外面。那时候天下着小雨，我跟母亲躲在一个棚子里避雨，看着雨水哗啦啦顺着棚子滴到身边，我哭着问母亲，你为什么要给我这么一个爸爸？这样的日子啥时候是个头？母亲紧紧抱着我大哭起来。从那时起，我在心里憎恨着父亲，暗暗发誓，我要好好读书，带母亲离开这个阴暗恐怖的家。而母亲比我更苦，她的委屈、怨恨、想不开，能跟谁说呢？她也动过离开父亲的念头，但是一看到我跟姐姐们牵着她衣角哭着说，妈妈，别走，她就狠不下心了，一直忍着过下去。后来大姐上学回来，看到父亲还是冲母亲连吼带骂，有时还打的那个样子，就劝母亲跟父亲离婚。母亲哭着说，如果离婚了，你跟着谁？大姐说，跟着你。母亲说，那你不是没有爸爸了？我在，这还是个完整的家，我要是走了，这个家不就完了？姐姐哭了，一声声的叫妈，那个难过劲儿，至今我还记得。母亲就是这么善良，可是她总想不明白，为啥人家都说好人有好报，可她的命还这样苦。她经常以泪洗面，从一个乐观开朗、爱说爱笑的人，变成了一个郁郁寡欢、苦在心里的人。才30多岁，她的头发就全白了。1997年，我离开家上高中了，但是我的心却没真正得到自由。我是离开家了，可母亲呢，还留在那个阴暗暴力的家。姐姐不在，我又离开了她，谁来保护她？难过的时候谁来安慰她？我脑海里时刻有着父亲打骂母亲的样子，地上的菜汁四溢，锅碗齐飞着砸向母亲，我的心总是不安。打电话时母亲总是说家里很好，放心吧，可我怎么能放心？记得那个周末要回家了，我想快点见到母亲，到了门口又忐忑不安，家里会是什么样子呢？推门而入，发现家里很安静，母亲见到我很高兴。我四处搜寻打架的痕迹，厨房、卧室、客厅角角落落都很干净，地上也没有头发。是的，有一次我亲眼看到父亲抓起母亲的头发厮打，母亲的头发一缕一缕地落在地上，当时我的心都哭痛了。从那以后，我就养成了回家看地上有没有头发的习惯。这次找了半天都没发现有任何打斗的痕迹，我的心才安定下来。1个星期、2个星期、1个月过去了，我每次回到家都会看到母亲变了，母亲爱笑了，是发自内心的笑容。母亲变得很有活力，好像没有啥烦恼的心事。我问母亲，爸还打你吗？母亲笑着说，你爸变好了，脾气改了好多呀，他练法轮功呢，他说这个功挺好的，还让我练。我惊讶于父亲的变化，一个说打就打、说骂就骂的人能说改就改。可是母亲的变化是真的，她的笑容也是真的。母亲在父亲的影响下也开始练法轮功了。我在家时还看到她在看书，我觉得很好奇，母亲只读了2年小学，对书一点也不感兴趣。我走过去问，你看的什么书啊？母亲让我自己看，我一看书的封面是转法轮。我隐约想起放暑假时在奶奶家曾经听奶奶说过这本书，说是一本讲修佛的书，要我带回家给父亲看。我深受无神论的影响，就对奶奶说，我爸不会相信这个的，没给带回来。可是父亲还是得到了这本书，看来他和法轮功真的很有缘分啊。看到母亲虔诚地捧着转法轮读，我想，这本书有这么大的作用， 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思想和心灵。父亲确实因为这本书改了脾气，不再跟母亲吵架动手了。母亲因为父亲的改变也开始看这本书，变得乐天知命，整日里乐呵呵的，像变了一个人。而我和姐姐也终于可以安心了。我开始体会到温馨的家是个什么样子，没有了阴云密布，没有了无休止的哭闹厮打，有的是和乐融融的欢笑。有一次晚饭后，我和母亲父亲一起散步，我牵起他们的手，幸福的想哭。那是在梦里出现的场景啊，居然在现实中实现了。直到我自己也修炼了法轮功，看完一遍转法轮，我才知道师父要我们做一个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处处为别人着想的好人。只要你看过这本书，你就知道了该如何做一个好人。父亲和母亲正是看了这本书，才有了那么大的改变，我才有了一个幸福温馨的家。1999年7月20日之后，风云突变，江氏集团出于小人之妒忌，疯狂迫害法轮功。母亲百思不得其解，政府怎么了？糊涂了吗？这么好的功法不让练，集体学法的环境被破坏了。父亲转入别的门道去学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去了。母亲的心空落落的，不知道该怎么做。2001年，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造假新闻一播出，我们家就像炸了锅一样。我和姐姐们都担心母亲会去自焚，留意母亲的动向。写到这里，我真的感到中共邪党的阴险，他怎么能干出这么卑鄙的事情来愚弄百姓，栽赃陷害法轮功呢？这个谎言毒害了多少大陆百姓，利用世人煽动仇恨，造下多少罪恶。我和姐姐都劝母亲，觉得好就在家练，千万别去天安门上访和自焚。母亲说练功人不会自焚的，师父不让杀生，又怎么会让人自杀呢？我们总怕母亲有什么不正常，在私下里小心看着她，怕她出事。后来发现她说话理智，行为如常，这才放下心来。可见中共的谎言流毒之深之广，牵扯到每个家庭，实在是害人匪浅。而有多少大陆百姓就像我们一样，对中共愚听愚信到了不加思索的地步，中共说什么就信什么，实在是可怕至极呀。虽然失去了集体学法练功的环境，可是母亲并没有放弃修炼法轮功，她仍旧学法打坐练功，照顾我们的衣食起居，而且乐观豁达，教给我们做人的道理，教育我们与同事相处要礼貌忍让，不占人便宜。你占别人便宜，你得了好处，失掉的是德。做好事得德，做坏事失德。母亲要我们记住，法轮大法是佛法，是正法，是让人做好人的。母亲按真善忍的要求做人，不贪不占，心怀坦荡，事事都为别人着想。大姐的婆婆和我的婆婆在外地，不适应当地习惯，没法来看孩子。二姐的公公脾气不好，也不愿意看孩子。母亲二话不说，就承担起了照顾每一个外孙子的责任，一看就是10年。我们姐妹三个的孩子都是母亲看大的。这10年中，母亲没有怨言，用无穷的耐心包容和理解着我们。她风风火火地带孩子、洗衣、做饭，外加打理家里的大大小小的事务。父亲和我、我的丈夫、我的姐姐还有姐夫能够各自安稳地工作生活，都是得益于身体健康、吃苦能干的母亲。当姐姐和姐夫夸赞和感谢母亲时，母亲说是因为她修炼了法轮大法，是因为师父给了她一个好身体。而我也在思考，母亲练法轮功十几年了，没杀过生，没害过人。而没有修炼法轮功之前，他常常牢骚满腹，家长里短，可现在很少听到他抱怨的话。 偶尔跟父亲跟我们闹矛盾，他还找找他自己哪里做错了。更重要的是，每当我看到听到身边的人都在为父母买药跑医院伺候生病的父母的时候，我都十分感慨，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听母亲说过生病不舒服的事情，也没见过母亲生病。十几年了，自从练功以来，母亲就从没进过医院，吃过药，打过针。对于别人说不吃药、不打针、不生病，我是不信的。可是真实的例子就发生在我的母亲身上，我不得不承认，法轮功真的很神奇。母亲对我们说，法轮大法是佛法，我们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他修炼，我们也会受益得福报的。我没放在心上，但是发生的几件事让我见证了法轮大法创造的奇迹。一次，姐姐开车带我们去某地，路上一个急转弯，姐姐没控制好车速，车子一下立起来，三个车轱辘离地，但是居然没翻。当时母亲坐在副驾驶座位上，双手合十谢谢师父。而我惊魂未定，问姐姐怎么回事，姐姐说拐弯时不知道怎么搞的，脑子突然一片空白，忘了控制车速。母亲说这么快的速度不翻车可能吗？是师父保护了我们。还有一次，我的孩子在床上玩，不小心磕在窗台上，窗台的棱角正好擦过孩子的眼睛，撞在孩子的眼角上，孩子疼得哇哇大哭。母亲赶紧说法轮大法好，求师父保护孩子。母亲也让孩子念，当孩子哭着念完，忽然不哭了，说不疼了。后来缝了四针，孩子也一声没哭，伤口一夜就长好了。母亲让我快谢谢师父，我在心里虔诚地感谢师父。我家还有很多很多在法轮大法中受益的故事，写不完，道不尽。可是我最想说的还是感恩，感恩大法，感恩师父，感恩佛法的伟大，感恩师父的慈悲，将我们的灵魂洗净，让我们在大法博大的法理中熔炼、提高、升华，做个好人，做个更好的人，直至返本归真。法轮大法恩泽众生，只要真心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也将如我家一样，永远沐浴在法光之中。
请听庆祝513征文文章，当时我被撵在车底下，作者吉林市大法弟子。2014年7月11日是我最难忘的日子，慈悲伟大的师尊给了我第二次生命。那天下午，我骑自行车去上班，经过十字路口时，突然一辆黑色轿车从胡同转弯处急速向我奔来。当时我都不知怎么躲了，瞬间脑袋一片空白，感觉一个亮亮的白钢似的大刀片刷刷刷的把我的身体一片片的削没了，然后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就听有人说把人都撵车底下了，这人完了完了，这人肯定压完了。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从车底下爬出来的，坐在地上看见一位穿半袖白衬衫30多岁的人站在我的面前，他流着汗，两眼直勾勾地看着我。我低头一看，地上还有血，胳膊被轿车轱辘碾压的痕迹还在，还有个黑黑的像鸡蛋黄那样大的孔，伤口的肉向外翻着，鲜血还在往出淌，泥沙和血粘在胳膊上，大腿也是青一块紫一块的，都肿了。但是我没感觉到一点疼痛，我心想，我还活着，这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救了我，所有的疼痛都是师父为弟子承受了。围观的人很多，但都在远远地看着我，谁都怕承担责任，没有人敢到我跟前来。我对司机说，你今天开快车了，我知道你不是故意撞我的，以后开车可要小心点儿，慢点儿开。我是修法轮功真善人的， 大法师父教导我们无私无我，先他后我，我不会要你一分钱的，我也不会有什么事的，你放心吧，我有师父保护着我的，你赶快弄点什么让我擦擦鞋好回家呀。这时围观的人说，这人真的活着，撞成这样了，快送医院去吧，这一下最少得赔人家几十万都不一定够啊，快去药店给人处理一下吧。这时司机才去药店了，可是却半天也不出来，伤口的血还流着呢，我就起来了，心里说一声谢谢师傅，就往药店去了。一进屋，司机手里拿着药棉和消炎水站着呢，店里有七八个售货员，吓得立刻躲一边去了。我从司机手里接过来棉花，也没用消炎水，就简单擦一擦，可是血仍然往下滴着，我又蹲下来擦刚才走过时滴答到地砖上的血，就听售货员说，现在还有这样的好人呢，可快别擦了，人都这样了，快快送医院去吧。我说没事，你们听说过法轮功吧，我就是修炼法轮大法真善人的，我练法轮功16年多了，无病一身轻，一片药都没吃过，法轮功已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了，中共编造天安门自焚伪案，让老百姓仇恨法轮功，可千万别相信，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时才想起来我还得上班呢，就借用司机的手机给单位打个电话，说我被轿车撞了，什么事都没有，回家休息一下，明天就去上班。单位同事说，在哪儿呢，快告诉我们，马上开车过去看你，车祸哪有没事的。我说真的没有事。司机要把电话号留给我，说有事好找他。我说不用，没事的，你不要有精神负担，你还得开车呢，安全是第一的。出来后我继续给他讲真相，并给他退了中共协党组织。司机的腿一直哆嗦，汗水还流着呢，连一句谢谢的话也说不出来。等我把自行车扶起来时，发现他像松了一口气似的，脸上露出敬佩和感激的目光。回家后我马上用自来水冲洗一下伤处，简单的处理后就开始做晚饭，还得伺候90岁的老父亲。父亲是2011年1月得法的。吃完晚饭后我就跟爸爸说，爸爸呀，今天是我最难忘的日子，您还得祝福我，可是您还不能害怕啊。爸爸莫名其妙地微笑一下说，快说呀，什么事。我把刚发生的经过讲了一遍，爸爸含着泪说，真的没事，真的不疼，骨头也真没伤，真的你自己骑自行车回来的吗？我说，爸爸，我是修炼人，得说真话的，你看一看我的脸不是装的吧，真的是我自己骑自行车回来的。爸爸说，叩谢师尊，叩谢师尊，是师父救了我女儿的命啊。我说，爸爸，虽然您生了我，给了我肉身，可是我的命呢，是师父给的，是不是？饭后同修们来学法来了，学着学着我转眼一看，法轮在我的胳膊和腿后不停地旋转，伤口处还冒着凉风呢，好像涂了特殊的胶似的，渐渐的血就止住了。第二天练完五套功法时，师尊又不停地加持弟子调整身体，排泄了很多脏的东西，伤处就稍微有点崩皮了。为了救与我有缘的人，我就去单位找司机手机号码，可是没有查到，同事说，找他干什么呀。我说，告诉司机我已经好了，没有事了。同事说，姐呀，你练法轮功的心眼也太好了吧，司机都不去看你呢。我说，他开快车了，也不是有意撞我的。我家是个大家庭，7位兄弟姐妹，出车祸的事我没告诉他们，不想让他们担心。车祸的第10天，我爸爸说，你们不知道吧，10天前你小妹被轿车给撞了，那天可真是李洪志大师救了你小妹的命啊。他们都很吃惊，大姐看了我被轿车撞伤后用手机拍的照片，当时就晕过去了。这时虽然我胳膊崩皮了，胳膊的肿也消了，但腿还粗着呢，大腿里淤的血用手拍一拍还能听到咕噜咕噜的声音呢。大家都说，快去医院检查一下吧，都50多岁的人了，可别留下什么后遗症成了残废人。爸爸说，这都好了，你们都没看见第一天撞的样呢，那可真的把我吓坏了。可是你小妹还不让告诉你们，照样什么活都能干，伺候我，也没听她疼得哼一声，天天还那么高兴呢。法轮功真是太超常啊，师父可真是伟大啊，这是我亲眼见证的。 兄弟姐妹们几十年被中共的假恶斗谎言洗脑，又受天安门自焚伟案的欺骗宣传的毒害，我多次讲大法真相，他们都听不进去。现在在亲眼所见的事实面前，他们的观念转变了。我的亲身经历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美好超常。听众朋友，这次的修炼故事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